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翰扬大学爱达荷分校圣职唱诗班演出。
Thomas S. Monson, President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的圣职大会。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大会堂、会议厅、百翰扬大学、玛丽奥特中心、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翰扬大学爱达荷分校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凯文·布劳尔和兰道·坎普顿，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将献唱歌颂赞美主，为本次圣职大会揭开序幕。然后70元布斯·波特长老将会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赞颂您跟您子的名。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圣职大会，我们同心协力聚集在这里，来建立您在世上的国度。我们感谢有亚伦圣职和麦基喜德圣职的复兴，并且有圣职权要在世上。我们非常感谢教会能够不断地向前推进，并且造福其他的人。我们祈求您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晚上能够演讲者透过您灵的力量来演讲教导，并且我们能够蒙受启发。我们这样的说，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天上的父》。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的演讲，接着由总主教团理查艾格利主教演讲。在他之后呢，我们将会聆听七十元会长团克劳蒂奥科斯达长老演讲。
Young men speak of the future.
年轻人谈论未来，因为他们没有过去；老年人谈论过去，因为他们没有未来。我是个老年人，但我要对你们亚伦圣子的青年谈谈你们的未来。你们所持有的亚伦圣职是由一位天上的使者复兴的，安利仪式是由一位天使亲手执行。这位天使说他自己是约翰，就是新约中所说的施洗约翰。天使说明他是奉古代使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的指示行事。他们持有较高的圣职权要，那圣职称为麦基洗德圣职。较小或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职和诫命，是持有天使施主的权要，主里外在的教义、福音的条文，为赦罪的悔改洗礼。你已被安立至神的圣职的某个职位，并且被授予君王、统治者及这世上的伟人所无法持有的神圣的权柄。他们也唯有谦卑自己，并进入那扇通往永生之门后，才能持有圣职。经文中有许多关于男青年侍奉神的记载。撒摩尔和以利在会幕中服务，大卫在迎战哥利亚时正值年少，摩罗乃从十岁起就开始服务，约瑟斯密蒙德第一次异象时是14岁，基督被看到在圣殿中教导智者时是12岁，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当我展开教学的生涯时，当时的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小陆宾克拉克会长对教师们做演讲，他的话语深明我心，从那时起就一直对我有影响深远。克拉克会长形容年轻人渴求属灵的事物，并且极想学习福音。他说他们要的是纯粹完整的福音，他们想知道我们的信仰，他们想获得对真理的见证，他们现在不是在怀疑，而是在探究，寻求真理。克拉克会长接着说，你们不必偷偷摸摸地走到这群灵性经验丰富的青年身后，亲身在他们的耳畔谈论宗教，你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与他们面对面谈论。你们可以公开地告诉他们这些真理，没有必要采取渐进的方式。从那时起，我教导年轻人的方式就和教导成人一样，甚至是一种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一种真实的权柄和真实的力量。我5岁时病得很严重，结果发现我得到了小儿麻痹。当时小镇的医生还不知道这种疾病，有好几个星期我都躺在一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行军床上，我睡在家中前面的房屋，身旁放着暖炉。之后我变得无法行走了，我还清楚记得我在光滑的地板上拖着身体爬行，然后靠着椅子把身体拉起来重新学习走路。我比有些人幸运，我的一个朋友终身的靠着拐杖和钢制的腿支架来走路。我开始上学时发现自己的肌肉很弱，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成为运动员。当我读到一个人因为自卑感情结而去看医生治疗的故事时，我的窘况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在仔细检查后告诉那个人说，这并不是你的自卑感作祟，你的确不如别人。在这个故事的刺激之下，我在人生旅程中向前迈进，并决定用其他的方法来加以弥补。我在我的教长祝福中看到了希望，我素未谋面的教长向我证实，教长确实能看见未来的事。他表示，我渴望获得城市生活，而且也愿意迎接伴随肉体凡躯而来的种种挑战。他说，我被赋予这样的身材比例和健康状况，是为了使我的灵能够透过身体来发挥功能，不会因身体不便而受到阻碍。这一点激励了我。 我体会到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摄取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例如智慧语当中劝告我们禁绝的茶、咖啡、酒精、烟草或任何其他会使人养成习惯上瘾或有害的物质。阅读教会圣约第89篇，你们会看到伟大的应许。凡记得遵行并实践这些话遵行诫命的圣徒，将获得他们肚脐中的健康和他们骨头中的骨髓，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也必奔跑必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是这项应许，并且我主给他们一个应许，毁灭天使必像越过以色列儿女那样越过他们，不杀害他们。你可能会发现别人似乎拥有比你更完美的身体，请不要因为自己的身高或体重、你的特征、你的肤色或种族而落入自卑感的陷阱。你是神的孩子，你在前生时是天上父母灵体的孩子，你在出生时得到了一个必死的骨肉身体，让你能够体验处世的诚实的生活。在你准备回到你们天上父母身边的这段期间，你会受到考验。我要将保罗问哥林多人的问题拿来问各位，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的性别是在前生就决定的，你生下来就是男性，你必须珍惜和保护你的男性特质。你必须对所有的女士和女孩都抱持尊敬和爱护的态度，不要滥用自己的身体，不要让别人以任何不配称的方式触摸你的身体，也不要以任何不配称的方式碰触别人。要避免色情和毒品的致命毒害，如果你已经沾染他们，要小心提防。要这样下去，他们就会毁了你。请和你的父母、你的主教谈谈，他们会知道如何帮助你。不要以刺青装饰你的身体，或在身上穿洞、戴珠宝饰品，请远离这些东西。不要和父母不放心的朋友厮混。路西佛和他的徒众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他们会引诱你，让你在行为、言语和思想上要抗拒任何会带给你的灵有困扰的冲动。你们不要害怕，先知约瑟教导有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利海也曾教导世人以蒙受充分教导能分辨善恶。切记，你的灵体中的前进力量将会保护你。我还记得当我接受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时的情形，洗礼的感觉非常好。我以为我过去所有的错误都已经一笔勾销，而且如果我这一生中不再犯错，我就会是洁净的人。我决定要这么做，但事情并非像我所想象的。我发现自己还是会犯错，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我还是犯了错。我曾经愚蠢地认为或许我太快受洗了，我当时并不了解由各位亚伦圣职持有人所主理的圣餐教义，就是在更新洗礼的圣约以及恢复洗礼的一切祝福。那时我并不了解启示中已告诉了我们，我可以保有罪的赦免。如果你已经犯罪或做出不良的行为，就必须了解赎罪的力量，以及赎罪如何经由深切真诚的悔改而发挥功效。他能洗净小罪，如果彻底的浸泡洗刷，则可洗去严重的违戒。圣灵会一直与你同在，在你受洗的时候他就已经赐给了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是亚伦圣子的祭司。当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从军去时，我被安立为长老。我梦想能够跟随我的一个哥哥里昂的脚步，他当时驾驶 B-24 轰炸机参加英伦空战，于是我自愿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我只差一分就能通过笔试，主考的士官长记得有几个两分题，只要我答对其中两题的一半就能让我通过。有一部分的测验是复选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乙二醇的用途为何。如果我不曾在父亲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我就不会知道那是用来作为汽车的抗冻剂，所以我考过了。我祈祷能通过体能测验，结果测验的内容相当平常。你们年轻人不应该抱怨接受学校教育，不要因为太沉迷技术方面的知识而忽略了学习使用的东西。你们所学到的每一样使用技能都对你有益，无论是在家里、在厨房烹饪、在庭院中，不要抱怨接受学校教育，要用功学习，不要缺课。神的荣耀是智能，换句话说是光和真理。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会在复活时与我们一起复活。我们要学习最宝贵的事，在上的事、在下的事、地里的事、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你们可以学习修缮、粉刷，甚至是缝纫，以及任何实用的技能，这么做是值得的。如果那并非对你特别有益，则当你在为人服务时，那也会对你有帮助。我最后是在亚洲驾驶我哥哥所驾驶的同型轰炸机，结果我的任务是以军人的身份在日本教导福音。或许战争最困难的挑战是活在不确定当中，不知道战争会如何结束，也不知道日子是不是能继续过下去。我拿到军人用的小本摩尔门经，可以放在口袋里，我随身携带并加以阅读。它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先前不确定的事情也变得确定了。一旦你了解福音的确切真理，它就能帮助你度过艰难的时刻。过了四年后，我们回归正常的生活。当我已经学习到并且有确切的见证，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是真实的，你们这一代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游戏玩乐和昂贵玩具的日子突然结束，我们从安逸和娱乐的时代进入到工作与责任的时代。我们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现实生活如今是你们圣职责任的一环，想要某样东西却没有，并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这段成熟和自我约束的过程将对你们有益，它能确保你们享有幸福的人生，养育快乐的家庭。这些考验都带有圣职的责任。你们当中有些人所居住的地方，大部分的食物和某些衣物都需要由家中自行供应。你们的一番贡献可使情形改观，使你们的家人有东西吃，有屋宇可住。要学习工作和供养家人。家庭是人类和整个社会的基础。神赐给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条诫命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家庭是借着这条诫命而建立起来的。借的是这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日子里得以长久。要当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好好照顾你所拥有的，你的衣服、你的财产，不要浪费，要学会知足。整个世界看来似乎动荡不安，确实如此，似乎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没错，你的未来似乎充满了考验和挑战，很有可能。然而，恐惧是信心的相反，不要害怕。 我不害怕未来，你们也不应该害怕。有个中午，我的孙子来拜访我，谈到他的婚礼，还有订婚，还有谈到他被召唤去日本传教。我跟他们有朝一日你们会带着天父纯洁珍贵的一个女儿到圣殿永恒地印证在一起，我的每一个孙子都要知道这福音的计划是带来幸福的，我们在将来会获得幸福。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y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圣职弟兄们，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世界各地发生许多紧急事件与天然灾害，其中包括飓风、森林火灾、地震以及造成重大伤亡的大海啸。教会以非凡的方式回应这些及其他多起灾难事件，一群群教友迅速动员起来前往救助灾民，他们都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透过服务造福其他人的生活。通常教会以外的人，也就是其他教会的教友，救灾组织、政府以及新闻媒体都会谈到本教会为何能够迅速动员这么多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他们问你们是怎么办到的，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回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有组织，我们有悲天悯人的情操和仁爱的精神。通常主领当局人员只要打几通电话给当地领袖，就可以动员数百人，有时候是数千人，前去救助陷入困境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想谈一谈另一项人人都有机会加以回应的挑战。弟兄们，这是找你的电话。这项挑战并非天然灾害，但确实造成诸多影响，而且全球都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虽然我们对未来感到乐观，但我们仍要像过去几十年间一样继续奉行这项基本原则，也就是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弟兄。罗伯·哈尔斯长老最近观察到，长久以来威胁着全球的金融风暴终于对我们席卷而来。这波金融风暴对天父儿女所造成的影响，使得我们今日比以往更需要用福音的角度来看福利的议题。失业以及这次金融风暴造成的后果，波及了全球各地的支联会及支会。我猜想每个人，不论是亲身经历，或者透过家人、亲戚或认识的人，多少都对此有所感受。弟兄们，没有任何组织会比至高之神的圣职组织更有能力针对人道救济的挑战提供采取行动。我们有这样的组织，支联会会长、主教、长老、定额组会长以及大祭司小组领袖，我们现在要号召你们动员圣职定额组，针对教友面对的就业及财务困境采取行动。请把这项号召当作是找你的电话。我们的圣职定额组或许有家庭正陷入困境，现在正是资源提振帮助他们的时候，机会非常多，而你们的机会和责任就是统筹运用主的资源。在定额组的成员里，你可能会发现有人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工作，有人擅长撰写履历表，或是在准备面试方面能够助人一臂之力。无论这些人的头衔或技能为何，你们都会发现一种承诺要彼此承担重担的弟兄情谊。孟孙会长曾经说过一位退休的主管艾德的故事。有一次艾德 牧中会长和艾德谈话说，艾德，你现在在教会里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在支会里有一项最好的指派工作，我的责任是帮助失业的弟兄找到稳定的工作。今年我已经帮教会里12位失业的弟兄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孟松会长继续说，他身材矮小，我们都称呼他小爱。那天晚上，他双眼发亮，声音颤抖地说出这些话时，站得比谁都高。他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借此表达他的爱心。他使人重新获得尊严，也为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人开启了一扇门。主教和定额组成员有很多方法能纾解失业者的煎熬和焦虑。犹他州森维特的菲尔修车厂证明了圣职领袖能够有何作为。菲尔是长老定额组的一位成员，原本在当地的一家汽车维修厂当技师。不幸的是，他所任职的这家维修厂财务发生问题，不得不把菲尔解雇。这些转变让菲尔几乎崩溃。菲尔的主教里昂·奥森一听到菲尔失去工作，便和长老定额组会长审慎思考能够帮助菲尔重新振作的方法。毕竟他是定额组的弟兄，需要帮助。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菲尔有技术能力，可以自行创业。定额组有位成员表示，他有个旧谷仓，或许可以用来充当维修厂，其他成员可以帮忙收集必要的工具和物品，为新维修厂提供配备。定额组里几乎每个人至少都可以帮忙打扫旧谷仓。他们把这些想法告诉菲尔，再将计划与定额组成员分享。谷仓于是经过打扫，重新整修，器械也收集齐全，一切就绪。菲尔修车厂经营得很成功，最后迁往更理想、可做长远发展的地点。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定额组的弟兄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圣职定额组可以，而且也必须有一番不同的作为。许多支会及支联会已经召唤就业辅导专员，为主教和定额组领袖提供协助。想请他们提供协助时，请不要迟疑。教会在许多区域也设立了就业资源中心，这些中心里的工作人员都训练有素，能帮助你解决定额组、支会及支联会里的就业需求。他们与许多雇主关系良好，对发展职涯和就业来说是一大资源。教会的德沙律工业社旧货商店也为各种背景的人士提供就业及教育机会，有特殊需求的人可以在这里接受技职重建训练以及获得一份工作。在有德沙律工业社的地方，这是一项宝贵的资源。主教们、姐妹们也能在这件事情上尽一份心力。由于经济情况使然，许多母亲发现他们需要做预算，并且在生活上做其他调整。有些人甚至发现必须外出找工作。妇女会的姐妹们特别富有同情心，因此也能够提供协助。他们能够帮忙找出有需要的人，他们能够教导，他们能够托婴，他们能够安慰、分劳解忧、给予鼓励，他们能使情况改观。现在请容我对目前处于失业状况的人讲几句话。找工作和改善就业情况的责任其实落在你们自己身上。透过经常的进食祈祷，可以不断获得主的指引。你们的定额组领袖、主教、辅导专员以及就业资源中心工作人员都会在你们努力的过程中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也很担心 圣子领袖往往并未察觉你们的情况，要说出来，让他们知道你正在找工作。主教和圣子领袖要采取行动，让圣子弟兄们发挥弟兄情谊，利用这个大好机会，使定额主成为真正的定额主，具备真正的弟兄情谊，成为弟兄们的看顾者。戈登·辛格莱会长在担任十二使徒定额主成员期间曾说，弟兄们，我十分确定我们每一个圣职定额主里有足够的专家知识实力以及关怀的人情，能协助定额主中有困难的教友，前提是要正当妥善地运用这些资源。圣职定额主有义务调度运用这些资源和设备，如此一来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具备能力长期供养自己及家人。在1856年10月的总会教大会上，杨会长得知马丁和威利这两个手推车队伍因为太晚动身，会在美国西部大草原上遭遇恶劣的寒冬。他站在讲台上，以神的先知的身份宣告，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大草原上推着手推车，我们必须把他们带来这里，我们必须去帮助他们，我们这群人必须派人去援助他们，把他们带来这里。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是圣灵对我说的话，要去拯救这些人。我要告诉各位，除非你们实践我此时此刻教导的这些原则，否则你们的信心、宗教、对宗教表白的见证，绝不可能在神的高荣国度里拯救你们任何一个人的灵魂。去把现在还困在草原上的那些人带回来。结果在杨会长号召的动员令之下，贝妥了裸子拉的篷车也有人负责驾驶，面粉和其他补给品也立即送到去救助那些被困在大草原上的人们。弟兄们，这是给你们的电话，这是找你我们的电话。愿主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同样感受到这件事的急迫性，效法他为手推车队伍所做的事，今天就响应这项召唤。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lder Anderson, in behalf of the Seventies, I'd like to say to you that we love you.
七十元定额组，我要欢迎你，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十二使徒定额组。我亲爱的弟兄们，身为主皇家军的一员是神圣的殊荣，站在各位面前想向你们在世界各地聚集，令我感到谦卑。在2003年6月21日举行的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中，戈登·辛格莱会长教导我们，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有四方面的责任。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四方面的责任。第一，我们对家人的责任。第二，我们对雇主的责任。第三，我们对主的事工的责任。第四，我们对自己的责任。这四个方面的责任都至关紧要。辛格莱会长说，不要忽略家人，这点绝对要做到，没有比家人更宝贵的事物了。我们身为父亲的责任是带领家人每天做家庭祈祷，每天研读经文，以及开家庭家人晚会。我们必须排定优先顺序，留住这些机会来建立巩固我们家庭的灵性支柱。辛格莱会长说，尽量不让其他的事情干扰，要将此视为神圣。关于家人家庭晚会，他说要圣化星期一晚上开家人家庭晚会。 我们的孩子就像他们父母一样，在生活的各方面疲于奔命。他们在教会、学校和朋友间都有活动。我们许多孩子就读的学校里，教友并不多。学校经常将活动安排在星期一晚上，如体育、彩排或练习、合唱团和其他活动。我们需要将星期一晚上空出来，不从事其他的活动，好让我们能开家人家庭晚会。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活动了。在家人家庭晚会和家人共聚的其他场合中，我们要帮助子女准备好接受主的祝福。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逊长老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实做家庭祈祷、研读经文、举行家人家庭晚会，要让我们的子女做好准备，以便接受救恩及超生的教仪。家人家庭晚会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光，可以让我们巩固自己和每个家人。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让所有家人在家人家庭晚会中都有事可做。孩子可以分享在上个星期日学到的儿童会课程。家人家庭晚会巩固我自己家庭的信心和见证。每天研读经文是另一项重要的家庭活动。我记得我儿子七岁时，有天晚上暴风雨来袭，当时他正在洗澡，我们家却停电了。那人喊他，告诉他快点洗完澡，然后拿根蜡烛慢慢走到楼下做家庭祈祷。那人要他小心，不要把蜡烛掉到地毯上，以免酿成火灾把房子烧了。几分钟之后，他一手拿着蜡烛，另一只手臂夹着经文，好不容易走下楼来。他母亲问他为何要带经文，他回答说，妈妈，如果房子烧毁了，我得抢救我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他喜爱经文所做的努力已经永远深植在他的心中。关于我们对雇主的责任，辛格莱会长说，你负有义务要对雇主诚实不欺，不要在上班时间做教会的事。他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不但能让我们养家糊口，也能让我们在教会里做个有贡献的仆人。圣职领袖有许多责任和任务，我们有机会去探访、面谈、教导和服务人群，启发教友，并协助巩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与见证，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我们有机会照顾我们做家庭教导的家庭，教导教友以主的方式为自己、家人和贫困者提供所需。圣职领袖有责任激励男女青年，让他们做好准备，光荣地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及在圣殿里结婚。太福彭孙会长教导，圣职持有人必须透过有组织的家庭教导，看顾定额组成员及其家人。我们需要关心我们负责照顾的每位教友。家庭教导是我们的一项重责大任。身为父亲的我们，也有神圣的责任为子女树立配称的榜样，帮助他们成为自己家中更好的父母和领袖。 我要引用十二使徒定额主罗素培勒长老的话，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圣职领袖，特别是父亲们，帮助自己的儿子做好准备，帮助他们做好属灵和属世的准备，在外表和行为上都堪称是主的仆人。当我们接受圣职，就是订立为人服务的永恒圣约。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能为他人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多马孟孙会长提醒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圣职持有人是何其幸运和蒙得祝福啊！要时时牢记，人们总是仰望你来领导，不论是好是坏，你都在影响他人的生活，而且你的影响力将延续到未来的好几世道。我们的榜样永远会彰显出来。我身为教友这些年来，深受许多领袖和教友的榜样所影响。我记得一对美好的夫妻，他们不但是我们家庭的好榜样，也是整个知会的好榜样。他们于1982年受洗，我当时是他们的主教。希尔苏和埃琳的住处离教堂很远，他们步行到教堂单程要花40分钟，可是他们从未错过任何聚会，他们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这是他们为人服务的方式。希尔苏和艾琳有个儿子名叫马可，出生时身心都有障碍。我清楚记得他们是如何以慈爱的方式照顾他们的儿子。1999年，希尔苏脑出血，导致下半身瘫痪。希尔苏继续和家人忠信地出席聚会，他们忠信地缴付十一奉献和慷慨地进食捐献。我们的儿子摩罗乃现在是他们的主教，他告诉我，希尔梭和艾琳能继续忠信的服务。他们不仅担任知会的服务召唤，也忠信地在巴西圣保罗圣殿担任圣殿教育工作人员。他们每周五从早到晚服务，他们总是甘心乐意地奉献他们的时间和资源，忠信地履行他们在教会中的责任。孟孙会长劝勉我们，大多数圣职持有人都是毫不张扬，默默地完成服务。一抹友善的微笑，一次窝软的握手，一个对真理的诚心见证，的的确确都能鼓舞生命，改变人性，拯救宝贵的灵魂。那就是希尔苏和艾琳所提供的那种默默的服务。当我们思考如何明智地运用时间和资源来满足家人工作和教会召唤上的需求时，很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位圣职持有人都需要在灵性上成长，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此外，也很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都有一些帮手，来自先知、先见、启示者的忠固，是我们所获得的最宝贵的援助。我们的救主向我们每个人个别发出这项邀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做他的事工，遵循他的旨意，而非依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时，就会明白这个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自始至终都与我们同在，他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在家庭、工作以及他教会里的每项责任上圆满成功所需要的那些事情。他会帮助我们每个人成长，就像圣职领袖所做的一样。以上所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现在唱诗班及会众要献唱在巍峨高山上，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呢，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将会为我们演讲。
Nations now.
My dear brethren, I have known for a few months the message I want to give.
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今天要告诉大家什么信息了。在这段期间，我一直在寻找可以说明我的信息的故事。我找到一个有关农场的故事，一个有关动物的故事。为了向思考的长老致敬，我找到一个有关核能工程的故事。为了向孟孙会长致意，我也找了一个有关养鸽子的故事。最后有一个故事一直浮现在我脑海，已经烙印在我记忆中许多年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农场、动物、核能工程和鸽子都没有关系。你猜对了，这个故事是和飞机有关。我称之为灯泡的故事。36年前，一个漆黑的十二月晚上，一架洛克希勒1011型大型客机坠毁在佛罗里达州的艾佛格瑞斯，有100多人罹难。这个不幸的意外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之一。这是意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飞机所有的主要零件和系统都运作正常，理应可以轻易地安全降落在32里外的目的地迈阿密。然而在最后即将到达时，机组人员注意到有一个绿灯不亮，这个灯指示涤纶起落架是否确定放下。于是机师停止了降落的动作，让飞机在艾佛格瑞兹漆黑的上空盘旋，设法找出问题的所在。由于他们全神贯注在找问题，没有注意到飞机正在逐渐的下降，越来越靠近下方黑暗的沼泽地。等到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时，已经太晚，无法避免这场灾难。
事
件发生后，调查人员试图找出原因。起落架确实已经放下，飞机的机械状况一切完好，所有的装置都正常运作，除了一颗烧坏的灯泡。这颗灯泡大约价值20分美金的小灯泡，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后导致100多人罹难的悲剧。当然，坏掉的灯泡并没有直接导致这场意外事故。意外的发生是由于机组人员将焦点放在当时似乎是最重要的事上，而忽视了真正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专注在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忽视大事的倾向，不只发生在飞行员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专心路况的驾驶比专心传简讯的驾驶员更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督之光教导每个人这项知识。忠信的后期圣徒有圣灵经常为伴来教导他们具有永恒事物、永恒价值的事。我想今天听到我的说话的任何一位圣职弟兄，如果被要求针对最重要的事这项主题准备演讲，应该都会做得很好。我们的弱点在于行动无法和思想配合。暂停一下，先来想想你把心思放在哪里。你是否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你如何运用自己安静的时间 可能是一个线索。当工作上截止期限的压力消除后，你的思绪转向何处？是在那些转瞬即逝、只对一时有利的事物上，还是你会把心思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你心中有哪些怨恨？你执着哪一些借口，使你无法成为你知道应当成为的那种丈夫、父亲、儿子，和甚至持有人？哪些事物让你无法专注自己的职责，或妨碍你更勤奋地光大自己的召唤？有时候，那些让我们转移注意力的事情本身不是坏事，甚至偶尔会让我们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事也会有做过头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位父亲和他祖父用太多时间寻找祖先的资料或制作部落格，而疏忽了自己与孩子孙子女共度珍贵时光。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园丁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拔除土里的杂草，却不去拔让他灵性受到威胁会使他灵魂窒息的杂草。如果我们太过投入，甚至教会的某些活动几乎都能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主宰我们的时间、精力，并且牺牲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活需要平衡。如果我们真爱天父和他的儿女，就要用行动来表达这份爱。如果我们会彼此宽恕，努力行善，因为我们的救我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持自己不沾染世俗的邪恶。亲爱的圣职弟兄们，我们生活在末世，耶稣基督的福音已在世上复兴，神的圣职权要再度赐给世人。我们生活在期待与准备的年代，神托付我们要为自己、家人以及全世界准备好那即将破晓的黎明，也就是神的儿子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的吹响的日子，并开启他千禧年的统治。我们已被托付神圣的职责，负有责任、力量和权力，成为我们天上的王的代理人。这就是那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那具有永恒价值、值得我们全神贯注的事情。我们不能也不可以转移注意力，忘了最神圣的责任。我们不能也不可以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焦。旧约的尼希米是保持专注、献身重要事工的绝佳典范。尼腓尼是以色列人，他流亡住在巴比伦，担任国王的酒镇。有一天，国王问尼希米、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难过？尼希米回答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国王听了，心就软了，于是授权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项计划。事实上，有好些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官员甚为恼怒，因为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这些人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尼希米毫不畏惧，没让反对势力转移他的注意力。相反地，他整合资源和能力， 开始重建城市，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但是当城墙越筑越高时，反对势力也越加剧烈。尼希米的敌人威胁他，谋害他，并嘲笑他。他们的威胁是来真的，而且越来越令人畏惧。连尼希米都承认，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尽管面临危险和持续的进攻威胁，这个工作仍旧继续进行下去。那是一段紧张的时期，因为每个工人都腰间佩刀修造。由于建造工程继续进行，尼希米的敌人更加情急，四度要他离开安全的城市与他们会面，假装要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但是尼希米知道他们意图伤害他，每一次他们来见他，他都给相同的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这是多么得体的回答。耶路撒冷的城墙在清楚不变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下，52天就完成重建，令人惊奇。尼希米拒绝让所有会转移他注意力的事情阻挠他去做主的要他做的事情。今日许多同心同德的忠信圣职持有人让我受到鼓舞与启发，他们就像尼希米一样爱主，并努力要光大自己所持有的圣职。主爱各位，也看重各位纯洁的心力和坚定的意志。他要各位忠信的，他为各位忠信的祝福你们，指引你们的道路，并运用各位的恩赐和才能来建立他的国度。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像尼希米，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亲爱的圣职弟兄们，我在想，如果我们都像尼希米的人民一样专心做工，我们能成就什么？我在想，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事丢弃，奉献我们的心与灵魂，成为配圣且真诚的圣职持有人和主耶稣基督的真正代表，我们又能成就什么？花几分钟想一想，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在职场中，在家庭中，在资分会中能够成就什么？想一想，神的国度要如何向世界推展？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个持有神的圣职的弟兄都竖起腰来，发挥所有潜能，在灵魂深处彻底归信，成为真诚忠信的圣职弟兄，并献身建立神的国度，这世界会永远变得多么不同。我们很容易转移注意力，而把重点放在那颗烧坏的灯泡或鲁莽之人的无理举动上。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或降低标准的诱惑时，都能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那么我们个人和整体的圣职弟兄会具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严厉挑战与伟大机会的年代，主在寻找像尼希米一样的人，忠信履行圣职誓约和圣约的弟兄，他要召集坚定的人们，那些会以勤奋地从事神国度事工的人，那些在面临反对和诱惑时会在心里说，我现在 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他们在面对考验与困难时，回答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他们在面对嘲笑与谩骂时，大声宣告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我们的天父要寻找那些拒绝让繁琐小事妨碍他们追求永恒的人，他寻找那些不会让安逸的吸引力或敌对者的陷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能从事他交给他们事工。他要寻找那些言行一致的人，那些坚定地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我郑重见证神活着，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会伸手拉起那些挺身且光荣担负圣职的人，因为在这后期时代，他有重要的事工要我们去做。这福音不是出于人的，这教会的教义不是出自某人对古代经文的精辟见解，这天国的真理是神亲自启示的。
That is what it is. I testify that
我见证约瑟·斯密看到了他说他看到的事物，他确实看到了诸天，并与父神、神子和天使交谈。我见证天父对那些用心灵和诚实寻求他的人说话。我已经亲眼目睹，也要欢喜地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神透过他的先知、先见、启示者多马·孟孙说话。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像尼希米一样有大功要做，我们正站在时代的地平线上眺望未来。我们必须决定不要让不重要的事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牵绊我们，阻碍我们的进步。我热切地祈求，尽管有这些诱惑，我们都绝对不要降低标准；尽管有这些烦忧，我们都不要忽视最重要的事情。我祈求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肩并肩，勇敢地高举主的大旗。我祈求我们能配得上全能之神的神圣圣旨，并且一起抬头，齐心坚定向世人宣称，我们现在办理大功，我们不会下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am grateful for the honor.
我很感谢有此荣幸和祝福，能对持有神的圣职的弟兄们演讲。我今晚演讲的目的是要帮助各位勇敢无惧地从事圣职的服务。你们都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因为你们在这最后福音期加入了主的大军。现在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自从撒旦在前生集结他的势力来对抗天父的计划以来，世上不曾有过和平的时代。关于那次大战的种种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一个结果，就是撒旦和追随他的门徒被驱逐到世上。自从亚当和夏娃被创造以来，对立冲突便一直存在。我们看见冲突越趋剧烈，经文告诉我们，这场战争会变得更加凶险残暴，主的大军在灵性上的伤亡也会更加惨重。 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在电影里看到或在书上读到描绘战争的情节，在隆隆的炮声、枪声还有士兵的吼叫声中，我们总会听到有人喊道有人受伤了。每当有人这样呼喊，忠诚的同袍们就会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移动，一名士兵或军医会不顾危险地奔向受伤的同袍，而这位伤兵也知道他必定会得救。不论冒着多大的危险，总是有人会压低身子快跑过去，或者是匍匐前进，及时赶到伤者身边保护他救助他。对于参与艰难危险的任务不计牺牲使至完成任务的部队而言，实际情况却是如此。这些部队过往的经验中充满了忠诚者的故事，他们下定决心不抛弃任何人。这里有一个正式记载的案例，1993年10月，在索马利亚的一场战事中，两名美军突击队员从直升机上看到下方的两架直升机被击落了。这两名突击队员在较安全的半空中，他们从上面看到他们降落，他从无线电里面知道当时没有任何地面的军力可以去拯救被击落的机组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敌军正朝着直升机坠毁的地点逼近。于是这两名在空中看到的士兵自愿请求降落到地上，他们使用的那个字眼就是说卡位，为的是保护那几名伤势严重的战友。他们的请求被驳回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实在非常危险，他们第二次再提出请求仍然被驳回，直到他们第三次提出请求的时候才获准降落到地面上。这两名士兵仅凭着随身配置的武器挺进到坠毁的直升机和受伤机组员所在的地方。当时敌军已朝着坠机地点包围过来，他们必须在枪林弹雨中从飞机的残骸里把伤患拖出来。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伤兵，把自己置身在最危险的境地，他们竭尽所能地保护同胞，直到弹药用尽了，自己也受了致命的伤。他们用的表现和牺牲拯救了一名差点丧命的飞行员，他们在壮烈牺牲后获追赠荣誉勋章，这是国家对英勇抗敌的烈士们所表达的最高的推崇。备忘录上写道，他们的英勇表现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但我想他们在奔向被击落的机组员的时候是否也那样子认为。由于他们的忠诚，他们感到有责任支援战友，而且不计任何代价。他们付诸行动的勇气和无私的服务源自于他们觉得自己对战友的生命福祉和安全负有一份责任。这份对他人的责任正是圣职服务的核心。我们的战友在我们周遭的属灵战争中受伤了，我们被召唤去服务和保护使他们不致受到伤害的对象也正面临的相同的情况。灵性的伤势不易由肉眼来察觉，只能透过圣灵的启发来察觉。而坐在救主门徒面前的主教、分会会长和传道部会长都能注意到哪些人受到了伤害。多年前只是曾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我记得那时我担任主教，当我看着某位年轻的圣职弟兄的脸庞和姿态时，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非常清晰，仿佛是听见有人在对我说，我需要去看他，而且要快，他要出事了，他需要帮助。我绝不会延迟回应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在这之前就学到教训，知道受伤害的人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到罪的伤害。有时候撒旦在造成伤害的时候，似乎会同时注射麻醉剂，让人对灵性痛苦感到麻痹。如果不赶快采取行动，开始悔改的过程，伤势就会不断的恶化而且扩大。因此身为圣职持有人，你对天父某些儿女的灵性存亡负有责任，你要主动提供帮助，而不是等到听见有人喊到说有人受伤了才采取行动。这些人的至亲好友、其他领袖或者父母都不见得能看到你已经看出来的事。你可能是唯一经由启示听到警告声音的人，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而你也可能会忍不住这样想，也许我自认为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个人的想象吧，我有什么权利论断别人呢？那不是我的责任。我先不管，等到他开口请我帮忙的时候再说吧。只有蒙授权的以色列法官会被赋予能力和责任去确认某人是否受到严重的伤害，去深入了解，然后在神的启发下给予当事人必要的指示，展开医疗的过程。但是你已经立下圣约要救助灵性受伤的神的儿女，你有责任放胆去做，而且有足够的胆识去做，而不会转身走开。我要在这里尽最大努力说明至少两件事。第一，为何你有责任去帮助受伤害的朋友？第二，你该如何履行这项责任？首先，你已清楚地知道，当你获得神的托付，接受圣职的时候，你已经立约承受责任，要帮助其他人获得救恩。不管你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你都要负责。有无数的圣职持有人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他们一肩扛起你我也都必须承担的这份严肃的责任。摩尔门经中的雅各在艰困的环境中提供救助的时候，这样描述他所肩负的神圣负托。他说，现在我心爱的弟兄们，我雅各由于神赋予我的责任，要我认真地光大我的职务，使我的衣服不致沾上你们的罪，所以我今日上到圣殿向你们宣布神的话。你们可能会反驳说，雅各是先知，但你们不是。可是你们所持有的，不论是何种圣职职位，都包含了对周遭人的义务，要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你们是主的仆人，以立约要尽力为人服务，就像主所做的那样。你们这份伟大的机会和责任记载在传道书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这样你们就会明白约瑟·斯密的教会史里面所说的这番真实而发人深省的话。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轻忽人的灵魂。雅各深信，如果他可以帮助某人却没有做到，使得这个人因此堕落沉沦，那么这个人的不幸将成为他的悲伤。你的幸福和你蒙召唤以圣职持有人的身份去服务之人的幸福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好，做到最好，去帮助那些你蒙召唤去服务和拯救的灵魂。这要依照你的能力以及你与那个深陷灵性危险中的人之间所具有的圣职关系而定。让我举三个例子，也许这些例子就是你在服务时会遇到的。首先， 我们从你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同伴时谈起，那是你被指派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同伴一起去拜访一个年轻的家庭。在去拜访之前，你会祈求获得力量和灵感，以便能看出他们的需要，知道可以给他们什么帮助。如果可以，你会和同伴一起祷告，并且在祷告中说出拜访对象的名字。当你祈祷时，你对他们和对神的爱油然而生，你和你的同伴会对你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有个共识，你们会一起计划要做的事情。不论计划是怎样的，你都会在拜访的时候抱持热忱和谦卑的态度，仔细去观察和倾听。你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但是主完全知道他们灵性的状态和需要，他爱他们。由于你知道是他差遣你的，你有信心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需要，以及你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尽力帮助他们。这些事都会在你拜访他们，在他们家中和他们面对面的时候让你知道。这也是为何你负有这项圣职的职责，探访每位教友的家，劝勉他们出声和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接下来你还要再负起一项责任，这需要更敏锐的辨别力。教师的职责是一直看顾教友，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确实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对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确实教友时常相聚，确实每位教友各尽其职。你和你的同伴通常不会得到灵感去知道对方奉行哪项标准的程度和细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可以应许你们，你们会得到恩赐，知道他们在哪些方面有问题，哪些方面没有问题。在没有问题的方面，你们就能从这些方面来鼓励他们。我还可以再应许你们，你和你的同伴会得到灵感，你们会从知道他们可以做哪些改变才能开始进行他们所需要的灵性治疗。你所传达的话语中一定会包含主希望他们做到的一些最重要的改变。如果你的同伴得到灵感要促请对方做些改变，请看看他会怎么做。你很有可能会对圣灵引导他说话的情形感到惊讶，他的声音会充满感情，他会知道要如何说明必要的改变所带来的祝福。如果需要改变的人是父母，那么他会让他们知道这番改变将如何为子女带来幸福，他也会说明这些改变将带他们脱离困境，而进入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境地。也许你会认为自己在那次拜访时所做的贡献很小，但事实上，这份贡献发挥的影响力可能比你所认为的更大。你的神情和举止会显露出你对这些人的关怀，他们会看见你因着对他们和对神的爱而不再胆怯。你会勇气十足地为真理做见证，你谦卑而单纯的见证可能比你那位有经验的同伴所做的见证更容易感动人心。我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论在那次的拜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希望借着这次拜访而让主能帮助他们的这份渴望为你带来至少两项祝福。第一，你会感受到神爱你拜访的对象；第二，你会感受到救主对你的感激，感激你愿意去提供主救主知道他们需要的帮助。他差遣你到他们那里，是因为他相信你们负起责任来促请他们归向他，努力迈向幸福。当你的年纪稍长，也许在青年的时期，你将会获得另一项圣职服务的机会。你会和你的定额组成员混得更熟，你们也许会一起打篮球、打橄榄球，或者一同参加一些青少年活动。你也会和其中某一些人变成很要好的朋友。他们快乐的时候和难过的时候你都知道。你们可能都不是定额组的会长团成员，但是你们都会对其他的圣职弟兄感到责无旁贷。他可能会告诉你他开始违反某一条诫命， 而你知道那将会对他的灵性造成伤害，他可能会询问你的看法，因为他信任你。我可以从我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方法把他带离那条危险的路，你将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他真正的朋友所带来的快乐。如果你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我向你保证，当他遭遇懊悔和悲伤的时刻，那个时刻是一定会来的。那时你会觉得这些重负仿佛是落在你自己的肩上，然而如果你曾经尽力地帮助他，那么你仍然会是他的好朋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中，他会不断和你谈到许多原本能够实现的美好的事物，以及他如何感激你对他的关心和尽力帮助。到那时你会安慰他，并再次邀请他回来，就像在男青年时期那样，重拾赎罪所能带给他的祝福。再过几年，你的人生会走到为人父亲的阶段，成为一位持有圣职的父亲。你在圣职服务中所学习到有关帮助他人远离忧伤走向幸福的一切，将为你带来你所需要的力量。多年来为他人灵魂福祉负起责任日子，会使你准备好帮助和保护你挚爱的家人。你对他们的爱远超过你年轻的想象，你会知道如何借由圣职力量带领他们走向安全之地。我祈求你们会在今生及永恒中都享有圣职服务所带来的快乐。我祈求你们都能培养勇气和对天父儿女的爱，这份勇气和爱曾经让摩西亚的儿子们即使要面临死亡和危险，仍然请求能有机会将福音带给一群新兴的民族。他们的渴望和勇气来自于一份责任感，要把永恒的幸福带给一群陌生人，不让他们落入永恒的悲惨。愿我们都能有耶和华在前生时的渴望，那时他请求离开荣耀的国度来为我们服务，并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他对父说，派我去。我见证你们蒙神召唤，被派遣来为他的儿女服务。他希望没有人会被抛弃。孟生会长持有世上一切圣职的权要，神会赐给你们力量灵感来履行这项为他儿女服务的责任，帮助他们知道该如何找到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来的幸福。我这样向各位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ethren, this has been a memorable.
亲爱的弟兄们，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圣职大会。我真的要说，我学到了非常的多。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光大你们的圣职。我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会在明天早上9:30开始，然后晨间大会将会在那之后立即开始。我们要感谢百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圣职唱诗班所带来的美好音乐。我们也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弟兄们。现在我很荣幸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任主差遣》，结束本场大会。之后，70元薛利柯丁森长老将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我亲爱的圣职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在世界各地一起聚集。我因为要向各位演讲而真的感到非常的谦卑。我对已经发表的这些演讲内容呢，真的感到十分的赞许。我也要向你们每一位表达我的诚挚的关爱。弟兄们，我们圣职持有人负有重大的责任，就如同教义和圣约里所扼要说明的， 高级或麦基洗德圣职的能力和权柄，是持有教会中一切属灵祝福的权要。而较小或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约和诫命，是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主理外在的教义、福音的条文和为赦罪的悔改洗礼。
What a charge! In 1958,
在后来担任教会第十一任总会会长的海勒里会长，曾经在1958年将圣职描述为主对抗邪恶势力的军旅。约翰泰莱会长也说，透过圣职所彰显的力量就是神的力量。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出自神的先知，能帮助我们了解每一位持有神的圣职的男人及男孩都必须使自己配称拥有这项殊荣及责任。每一个人呢，都必须努力学会自己的职责，然后尽其在我，全力以赴。只要我们这样子做，就能够提供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方法，来帮助他们借此完成他们要在这世上的事工。我们就是他们在这世上的代表。在今天的世上，我们面临着难题和挑战，有些似乎真的令人害怕，但是有神在我们的左右，我们不会失败的。只要我们配称的有他的神圣的圣职，我们就能凯旋得胜。请容我向持有亚伦圣职的人说，我诚恳地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们被案例的圣职是多么的重要。当你们每个星期天参与主理圣餐、传递圣餐的时候，你们所扮演的角色对知会里的每一位教友的生活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我曾经有荣幸担任过执事定额组的秘书，我还记得我们定额组成员有机会完成许多被指派的任务，譬如说传递神圣的圣餐、收集每个月的禁食捐献以及互相关照，这些都是我可以想到其中的几项。然而最令我害怕的是发生在知会教友大会的领导人会议上。执领会会长团负责主领的成员会临时叫知会里的几个职员上台演讲。就这样，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他站起身来说，我们现在要邀请知会较年轻的职员，也就是执事定额组的秘书多玛孟孙，来为我们报告他的服务的情形，并且做见证。我现在一点也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但是我就永远忘不了那个经验，或是从这当中的体会。使徒彼得说过，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对较早的世代，主曾赐给圣职持有人这项应许，他说，因为我在你们面前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弟兄们，这不是害怕的时候，而是要运用信心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持有圣职的人要尽其在我的时候。虽然有时候这趟尘世的旅程会把我们带到危险的境地，请容我今天晚上提出三项建议，只要你们好好的遵守跟从，就能带领我们前往安全的地方。这三项是：第一，勤奋的研读；然后热诚的祈祷；最后要正义的生活。这些建议并不是新的建议，都是一再被教导、一再重复的。 只要能够把他们融入你的生活里，就会有力量抵挡敌人。要是我们忽略了他们，就是容许撒旦来影响和控制我们。第一，勤奋的研读。每位圣职持有人都应该每天研读经文。密集般的这种成效呢，是完全比不上每天生活中阅读和应用经文。要熟悉经文的教训，学习夫子讲的比喻和先知的教诲的背景，还有它的来龙去脉。要研读，当作是夫子和先知正在对你说话，因为他的确就是对你说话。神曾经让先知离海和他的儿子尼腓在异象中看到获得神的话语，然后紧握着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尼腓针对看见的铁杆，对他那不信的哥哥拉曼和雷米尔这样说：我对他们说，那铁杆是神的话，凡听见神的话并且谨守住的人绝不会灭亡。敌人的诱惑和带火焰的箭也绝对无法战胜他们，使他们盲目而走向毁灭。因此我尼腓劝他们留意主的话。是的，我用尽心力竭尽所能地劝告他们，要他们留意神的话，记得在一切事上都一直遵守他的诫命。我应许各位，不论是持有亚伦圣职或麦基洗德圣职，只要我们勤奋地研读经文，就会增加我们的能力去避免诱惑，并且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获得圣灵的指引。第二，热诚的祈祷。在神凡事都能，持有亚伦圣职的男子，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男子，要记得先知约瑟在圣灵里所做的那个祷告。请看看四周，那个蒙神回答的祷告所产生的结果。亚当做祷告，耶稣做祷告，我们都知道他们祷告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位连一只麻雀掉落都会注意的神，必定也会聆听我们内心的恳求。请记住这项应许，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对于现在正在聆听我演讲的人，如果正因为大大小小的挑战和难题而备受煎熬，请记得，祷告是灵性力量的供应站，是前往平安境地的一本护照。祷告是我们迎接天父的方法，他爱我们，要透过祷告跟他说话，然后聆听回答。奇迹是透过祷告发生的。黛西·欧刚朵姐妹住在纽约市，这里的人口超过800万。几年前呢，欧刚朵姐妹与传教士见面，也上了福音课程，但是后来却渐渐地和传教士失去了联络。过了很久，在2007年，传教士教导他的那些福音原则又再一次触动他的心。有一天，正当黛西上计程车的时候，他远远地看到传教士的身影，但是呢，他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传教士就不见了。他热诚地向天父祷告，答应天父，如果天父会带领传教士再度找到他，他就会接纳他们。 黛西那天回到家里时，充满了信心，知道神会聆听并且回答他的祷告。在这个同时呢，有两个年轻的传教士一直真诚地祷告，努力寻找教导的对象。他们那天呢，正在查看先前的传教士所留下来的敲门记录。正在查看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黛西·欧刚朵这个名字。他们就在欧刚朵姐妹献上简单却热忱的祷告的当天下午，来到她的公寓。黛西开了门，说出每一位传教士最想听到的一句话，他就是：长老，请进来，我一直在等着你们。两位热忱的祷告都获得了回答，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传教士课程被教导了，为黛西和他的儿子艾迪的洗礼会也安排了。请记得要热诚地祈祷。弟兄们，我的最后一项建议是正义的生活。旧约那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曾经给予圣职持有人这项激励人心的一个劝诫，他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你们扛抬那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圣职持有人演讲时未必要有口若悬河的本领啊，未必要在艰难的学术领域取得高等的学位，他们还可以只是贫穷之人。但是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会以正义的方式支持他的仆人，只要他们能避免这时代的恶事，过着美德与洁净的生活。请让我们来说明一下，加拿大亚伯达省美丽的卡加利市位于盐湖城以北约900英里的地方，是有名的卡加利庆典节庆的发源地。卡加利庆典呢，它办理加拿大最大型的活动，有世界最大的牛仔竞技，还有许许多多的活动，还有牛仔的竞赛展览会，还有一个庆典的大游行。这些庆典都是最古老最盛大的传统，游行会在卡加利市区里面进行，全程3英里，现场观众多达35万人，许多人呢都穿着西部的牛仔装来参加。几年以前，犹他州一所呢大型中学的一队参加了试演会，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能够参加卡加利庆典的大游行。他们经过好几个月的募款，清晨在街上来回反复练习，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工作，就为了让这个一队能够在卡加利参加大游行。并且届时主办单位还会从其中选出一个一队颁给他们第一名的这个殊荣。最后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满心期待的学生和领袖搭乘大的巴士往北出发，直奔卡加利。半路上车队在加拿大亚伯达省卡德斯顿歇脚，并且留宿一晚。当地的妇女会姐妹为一队的队员们准备了午餐餐包，让他们在上路之前呢可以享用。队员布莱德是亚伦圣职的祭司，当时不太饿，所以他决定把午餐留到稍后再吃。布莱德喜欢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当他坐到老位子上准备继续前往卡加利的时候呢，他把午餐袋丢在最后一排座椅后面的架子上。7月午后的阳光穿过了这个后窗的玻璃，那份午餐呢就这样放在那个窗户旁边。不巧的是呢，这袋子里头有一个叫做蛋沙拉三明治的午餐。不明白这个情况有多严重的人，让我来解释一下。 但沙拉一定得冷藏才能保鲜。如果没有冷藏，又处在高温之下呢？像这样子的晴朗的天气，透过这个巴士的玻璃的阳光产生的高热曝晒，就会变成有利于各种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床，进而造成一般人常说的食物中毒现象。抵达卡加利之前不久，布莱德饿了，他想起来了午餐袋，于是他就把那个蛋沙拉三明治吞到肚子里了。巴士抵达卡加利绕行市区的时候，一队的队员们越来越兴奋，但是只有布莱德例外。糟糕的是呢，他只觉得肚子越来越疼痛，还有因为食物中毒引起其他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你们都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队员一个一个走出了巴士，但是布莱德并没有下车。虽然他知道一队的队友都要靠他在第二天一大早游行当中来打鼓，但是自己却因为痛苦难当而直不起身子来，没有办法下车。很幸运的，还有两个朋友，史蒂夫和麦克，最近刚从中学毕业，也在最近被按立到麦基喜德圣职的长老职位。他们发现布莱德不见了，于是决定去找他。史蒂夫和麦克发现了布莱德坐在巴士后座，知道了问题所在之后，也觉得一筹莫展。后来他们想到自己已经是长老了，持有麦基喜德圣职的力量可以祝福病人，这两位新的长老即使从来没有做过圣职祝福的经验，却对自己所持有的全能很有信心。他们把手放在布莱德的头上，运用麦基喜德圣职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说出简单的话语，祝福布莱德可以好起来。就在那一刻，布莱德的症状一扫而空。第二天早晨，他也跟其他的队友一起履行自己的任务，意气风发地在卡加利街道上游行。他们的一队也得到了第一名，以及梦寐以求的蓝色彩带。然而更重要的是，那两位年轻毫无经验却配称的持有圣职的弟兄，他们响应了他们的召唤，代表主为他们的同胞服务。当为了一个迫切需要帮助的人而必须运用圣职的时候，他们能够有所回应，因为他们过着正义的生活。弟兄们，我们是否为今生的旅程做好准备了呢？这条路有的时候真的很艰辛，画出你的方向途径，务必小心，而且要下定决心，要勤奋的研读，热切的祷告，以及正义的生活。我们绝对不要失望，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主的施工。有一句话说，主会造就承担重责大任的人的背。我们为了要迎向这复杂又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挑战而热切寻求的那股力量能属于我们的，只要我们以不屈不挠，以坚决的勇气与约书亚一同挺身来宣告，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为这项神圣的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够接受教导，并且感受到圣灵在生活中得到你非常多的祝福。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神圣的圣职，这圣职在世上复兴，而能够持有神圣的力量，能够接受召唤为您服务。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有先知来带领我们，并且在今天晚上接受到他的信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而这复兴的福音已经造福了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能够过正义的生活，并且获得指引来祝福造福其他人。我们祈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实践我们今天晚上所接受到的教导。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